我们今天晚上要看几处的圣经，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我们看第七节开始，第七节开始，258页啊，上下两段的圣经，258面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我们看第七节。第七节说：“又恐怕我因为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啊，注意这个刺，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，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件事情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个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们先念这一段啊。我们晚上这个培灵布道会的主题，我们一再的说过，就是隐藏的珍宝。隐藏的珍宝，要搜寻隐藏的珍宝。神的话语啊，真是宝贵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间炼过其次那么精炼。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也是坚立在地。我们实在要宝贵神的话，神的话语像隐藏的珍宝一样，我们需要去发掘它，把它挖出来。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在挖宝啊。那诸位如果不健忘，我们已经挖了4个晚上的宝啊。我们先挖到个钥匙，那个钥匙可以开旧约新约的门。挖到一颗心，你基督耶稣的心是个谦卑柔和的心。我们也挖掉一条绳子，这个绳子做什么用？慈神爱硕啊，慈神爱硕能够约束我们，约束我们，把我们真正带领到神的里面来。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寻求的是一根刺，找寻这根刺，到底这根刺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啊，我们看看我们身上有刺没有，这根刺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？那么为着使今天的这个信息啊能够得着其他地方的经文的印证，要互相印证，我们再看两处的经文。请诸位再翻看一下马太福音书，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第七章第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这也讲到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这里又讲到刺，这个刺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地方所讲的刺和刚才保罗身上那根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中文都是一样的刺，在原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 这里面所讲的刺 英文叫 speck， 就是一个小小的污点， 一个灰尘，很灰尘的飞来一个灰尘。 我们常常讲眼睛里面不能有个沙子， 哪怕不要沙子， 一点点灰尘一到眼睛里都受不了。 这个刺是代表一点点的微尘，微小的微尘埃的尘，微尘一个污点。也有人把它翻作木屑，木头屑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地上做人的时候，他是木匠，他父亲按人看他的养父约瑟，是做木匠的，他也当然也帮助了，玛利亚帮助约瑟在做工，他做木匠，这个木匠才能抱木头，这个木头常常一抱开有这种木屑， 那个木屑就飞起来了，如果掉在你眼睛里面去，一点点东西掉在眼里啊，就受不了了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刺，实际上就是个很微小的一个尘，微尘，或者只做一个污点，啊，一张纸上有一点污点，啊，一个衣服上有一块脏的污点，这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常常去挑剔别人的弱点，常常就看到别人的错处， 不好的地方其实那个很小，我们自己眼中一个大梁木，一个大木头那么大，自己的弱点那么大，错处那么多，自己实在不配去说别人。所以主要我们不敢论断，不要论断。这个论断两个字翻译的并不太好，实际就是毁谤的意思，有种毁谤的意思，毁谤人，毁谤人就是说一些不实在的话，随便背后论断毁谤啊，这种情形 是要被定罪的，你是谁，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站住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我们不能够说好说歹。我们对神的仆人应当敬重，不可说好说歹。他错了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你看他错，你不要祷告，他不一定错，他在神，他是活在神前，向神负责的。他如果真的错了，神会管教他。我们叫谨守口舌，不要犯罪， 不要论断。一般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他错误了，你用爱心祷告，你实在有感动了，用爱心说实话，当面指出他错来，可以的，你不要背后去论断。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爱情，你当面的责备是有出于爱情，背后论断完全是毁谤性的，那就叫做论断，那个是要被定罪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刺，就是一个小小的污点，一个木屑一点点。 那梁木是个大木头梁木呢，跟那个木屑一点点的，这简直不成比例啊！所以这是说明我们人的弱点，常常喜欢去把扩大别人的弱点，隐藏自己的弱点啊。一方面扩大人的弱点，一点点说的那么大，加油加酱说的越说越坏，其实人不见得都是那么坏啊。也许你说人坏的人比他更坏啊。所以美国那个一个 Emerson 他说一句话，爱默生他说，一个人一开口说话，他每一句话都在替他自己下结论。我们说的话都替自己下结论，你知道吧？你什么样的人就说什么样的话，你一天到晚批评别人，你这个就是一个被论断的，你论断人就是被论断人，因为什么样的人所说的话就替他自己下了结论，说他是什么样的人。言语是个很厉害的一个官，舌头所犯的罪， 人一身上各种各部门都容易控制，舌头最难控制，所以要小心谨慎，这是刺的意思啊。我不是讲过了吗？我们人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就是充满了幽默感，我们的上帝很有幽默感，知道吧？很奇妙，你有时候发现上帝做件事情，你受想想真的好笑，好笑自己，知道吧？我们的神非常幽默， 有时候他在环境里面显出来让你看见，你看不见呢，他给你个环境让你认识自己。一位弟兄自己，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自己做见证，他说他平常回到家里的时候啊，觉得我这个丈夫很了不起啊，一天在外面辛辛苦苦的赚钱呢，回到家里呢享受太太的一种尊敬，享受太太的在他面前的侍奉他服侍他。你回到家里了，你坐在那儿脚一伸呢， 太太就给他脱鞋，把换个拖鞋给他，皮鞋脱下来，拖鞋换给他了，晚报赶快送过来，香片茶赶快倒过来啊，享受清福了啊！我说八个钟点在写之间那么苦啊，回到家里有权利享受享受太太的服侍，啊，享受了。正在享受的时候啊，这太太好像又不识相，想到先生在这回来了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要跟他先生说话，这先生在享受晚报，在看晚报。 那么他等了半天没有消息，就在旁边讲了，哎，给他讲了今天买什么柴米油盐，报账报账。这一报账啊，这个先生就光火了，你真是杀风景杀风景杀风景，我好不容易回来休息一下，你还给我啰啰嗦嗦柴米油盐，这都讨厌不讨厌？我在写字间一天到晚就是数不字，搞得头昏脑胀，回到家里还没个完，就骂起来了。这太太给他骂也不敢出声，也体恤他了，好好好好好，不敢出声啊，柴米油盐一报账讨厌了，他在看报啊，盘大差。第二天早上去上班了，一上班啊，他是个中级的主管，他上面还有一个主管，他一上班的时候一看有个重要的东西，红的卷宗啊，红卷宗是要紧的公事，一看到红卷宗了，他赶快就报告的总经理，一走进去啊，哎，总经理也在看报，不仅是看早报晨报，不是晚报，也在看，他手上拿着红卷宗，他就报告总经理，那等一下，他等一下，他报总说要等一下，他等了等了半天，不知道总经理不知道被哪个新闻吸住了，总而言之他就看了半天也没报纸也不放下来，他心里想这个有时间性的东西啊，红卷宗时间性不能等了，说报告总经理啊，有要紧的事情啊。总经理这个时候把报纸拉下来看他一眼，这个弟兄讲的真妙，他说我现在在我总经理的脸上看见了昨天晚上我的脸，看到我的脸，他昨天晚上跟他太太那副脸那副面孔啊，今天总经理给他看出来了，那副不耐烦的样子，讨厌的样子，叫骂人家不识相那个样子，瞧不起人，讨厌人，说人家不识相那副脸孔，轻蔑的脸孔，整个看出来了。他就想到我昨天晚对我太太就是这副脸孔，今天上帝安排了别人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脸，我们人是很痛苦看不见自己脸孔，但是上帝才能借着别人的脸孔来反射反照过来，这都是上帝的幽默，我们的神常常很幽默地安排一些环境让我们认识自己是何等可怜，是何等有成见，何等有偏心，何等的说不出来说一下，真是莫名其妙，人要看到自己啊。有一个人替自己下个定义，这西方的哲学家如果翻成中文就是这样说，人是什么？人是个莫名其妙的动物，人就是莫名其妙的动物，真是莫名其妙，不晓得认识不认识自己，但是神的光一照，大马色路上的扫罗倒不倒了，他看见自己是罪人了，本来认为自以为意，按律法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但是他是个法利赛人中间行全律法的，你看多好一个人，但是光一照亮满身是罪啊，三昼三夜不能吃饭，就是祷告在里面，哦，然后亚拿尼亚一按手，他被圣灵充满了，眼睛灵有灵欲掉下来了，巴不得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，把我们每个人眼中那个灵余灵都给拿下来掉下来，看见自己了，看见自己何等可怜，然后求主怜悯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败坏，脱离软弱，脱离成见，脱离偏心，脱离主观，做个真正的基督徒，这是一根刺。第二，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那是在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我们要把这刺找出来啊！26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，我刚才讲到大马士，讲到这个保罗了，我们再看看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26章第12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第12节。那时我，这个我是保罗，就是后来称为保罗的，原来叫做扫罗，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，王啊，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，并且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，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这个逼迫两字的上面可以再加个继续，继续原文是说为什么继续逼迫我，不是一次一直不断的逼迫我，你为什么老是逼迫我，就是为什么老是逼迫我的意思，你为什么老是逼迫我，你为什么继续不断的逼迫我，底下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这有个刺在这儿，我说主啊你是谁呢，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感谢主，这里有根刺在这儿，这根刺代表什么呢，这根刺很多英文圣经都翻到 gold G-O-A-D gold， 那个什么意思呢，那个意就是一种啊，一根这个刺棍， 啊，拿这个来打动物的，比方说赶牛啊，有时候驾驭这个马，马不听话，那个东好像马蹄铁是那种东西啊，马刺穿着那个我们人的穿着马靴啊，上面带着一个东西在后面，假如马不听话就拿个扎它刺它一下，一刺马就跑了。这个东西是种棍子，这根刺啊你用脚踢刺，这个刺是在那个叫做刺棍，这个刺棍上有铁刺，犹太人用那个东西来赶牲口，假如牲口不听话就打一下就跑了，那个有刺。有时候打到牛身上了，这个牛会发牛脾气啊，这一打牛，牛就反抗，一反抗了糟糕，越反抗越痛，这个一碰上刺你就反抗不是更痛吗？刺碰你，你就要让着打，你自己来一根对刺，跟刺一抵抗啊，结果是自己吃亏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要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主耶稣在这儿告诉扫罗说，你如果想抵抗我，你要逼迫我，你是自己讨苦头吃。人怎么能够胜过神呢？人永远是受造之物，你怎么能够胜过那个创造的主呢？我们人是一个泥土一样，不能胜过窑匠，窑匠用泥土造成器皿啊，这个泥土不能够胜过窑匠，泥土也不能向窑匠抗议，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东西。我们人在神前记住永远只有顺服的份儿，听话的份儿，没有抗辩权。要放弃，我们法律上就是先诉抗辩权，放弃告状的时候先诉抗，放弃了我也不起诉也不辩论。我们在上里面应当这样子，因为上帝所做的都是好的，他所行的没有一件不好的，真是啊，他所做的都是好的。主耶稣在地上人说他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好，这是对，他也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，连那个要判死刑的强盗都替耶稣做见证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感谢主，主所做的样样是好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他，也不能抵挡了，也不配，也不可能，也没办法去胜过他。用脚踢刺是难的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抵挡这位无法胜过的神。神是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很奇妙，神他是胜利的神，他在他没有失败的事情。我们人如果遇事这位胜利的神呢，全能的神抵挡他的话，结局只有自己倒霉，自己吃亏。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，包括我兄弟在内，我们都有这个失败的经验。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天天跟上帝抵挡，就硬是不要，硬是不信，听了福音有道理我还是不要，知道有罪偏不悔改，晓得有救主我偏偏拒绝，就是这样抵挡抵挡抵挡，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抵挡到有一天我得了一场大病，病得要死了，活该，这是活该，要死了，那个时候悔改了啊！你看这叫做用脚踢刺。保罗用脚踢刺，他以为逼迫信耶稣人就是服侍上帝啊，他不认识神，他说我是糊涂不知道的时候，无知的时候做的，愚昧无知时候做，不认识神是做的事情。那么在这里他神就借着这个刺啊，提醒他不要做个抵挡神的人。人常常是个愚昧无知，而且人常常利用上帝，利用完了都没有利用价值，就或者说不需要他了就把他一丢。有一次在美国听到那个格里汉呢讲格培里，这边翻到格培里是吧，格培里讲到 Billy Graham， 他讲到他就提到说他有一次到韩国去韩战的时候，韩战打仗的时候，他去韩国前线去闹军。他讲一个很妙的事情，他说到了这个韩国前线呢，那时候韩战的发生的打仗的时候，他去围绕那个美军呢，他就发现呢，在前线的每一个士兵啊，个个都是信上帝的人，没有一个不信神。因为在枪林弹雨之中啊，谁也不晓得下一秒钟还活不活，那么没有一个人不相信神了。他讲那个叫做 foxhole，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， foxhole 大概是军事用语，是种好像狐狸洞一样， foxhole 就是单身战壕，大概是单身战壕，单身的战壕。他每个人美国大兵在这冰天雪地，在韩国零下多少度啊，他就挖洞，在战场上挖个洞啊，躲在洞里面，上面有几条厚毛毯子都围着那里头啊，在那里面这个挖单身战壕里面。他在那个单身战壕里面啊，个个人都是基督徒，而且都是信上帝的，而且都是虔诚的信上帝的人。因为他害怕嘛，不晓得那个飞来的榴弹飞来会不会打到头上来，个人吓得要吓死了，要上帝啊，要救我，都是救我。所以他说他在前线一步道啊没有问题，信不信上帝两手都举起来，两手都相信， 今天一个手都举不起来，两个手都举起来，要都要上帝。危险啊，危险当前，患难随时会临到我，没有办法了，要上帝了。人到走投无路要上帝了。我常常说我们的上帝实在是，哎呀，这是体恤我们，我们人很现实，感谢主，上帝不现实。许多异教，比方说很多人说你平时不烧香啊，你临时抱佛脚，你抱着他他也不理你，你平时得烧香，他到出事儿，他的佛才去救你。平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他不理你。但是我们上帝啊，你平时都不理他，你骂他，抵撞他，你要是抓他脚，他还是要你，他还救你。我们的神不是那么现实的，真是感谢主啊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说格里汉说，这些士兵啊，在战壕里面发抖，在那边叫主啊主啊，叫上帝啊。好了，等到一下子轮到他休假了，一休假就到东京去了，就到东京休假了。这东京那个地方啊，有个日本弟兄亲自告诉日本的牧师，亲自告诉我，他说我们的东京啊，日本东京啊，是全世界最坏的地方。他说你只要找有罪恶的东西，别处找不到，东京找得到。你只要想犯罪，他给你提供任何机会，东京可以给你。你只要想犯罪，什么机会都有啊，样样全世界最坏的东西都会找到，东西找到。这是日本牧师亲自告诉我，不是说他没有国家民族观念，他是讲实话，在主里面讲实话，他最坏都有。那么这些美国大兵就到那去度假啊，到酒吧间，哦，还讲妙，他是从这个韩国啊飞到东京来了，这一路上还得耶稣帮忙，不然就半路给打掉，还怎么办呢？这飞机上不安全呢，还是耶稣啊，耶稣啊保守我啊，到平安到达。好了，在战壕里保守他，飞机上保守他，登陆了，到了羽田机场东京了。然后这还得保守，就一路上这计程车开进去啊，还车祸也说不定啊，还得耶稣保护。把他开到哪里呢？开到酒吧，要酒吧门口了。这格里汉讲，这个美国大兵一跳下来了，下了计程车啊，然后就进酒吧了。这一想怎么办呢？我一路上把耶稣带来了，现在能不能把他带进酒吧呢？我怎么样把耶稣带进去呢？说想想不好意思了，说只好做个祷告，说耶稣啊，对不起啊，你只好在外面等我了。我进去，你在外面等我啊！我可能明儿早才能出来，明天早上出来，我要在这儿过夜，你在外面等等啊！啊，对不起啊，等等，进去了，狂嫖烂赌，什么喝狂天花天酒地，什么都来了。完了之后，第二天出来了，耶稣走走回去，拉耶稣走，再上飞机再回去。他需要主，他在放纵情欲的时候也知道不好意思，不好得罪主，把主一同带去也不好意思了。他的意思说，人是很现实，到了一个时候啊，需要那个时候放纵情欲的时候，只好主拜拜，你在外面等我啊，我去。但是这晓得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人无论在正常情况下不正常情况下，是健康是疾病，是损失是得着，是平安是灾难，他都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你就在犯罪，他都在旁边看你。今天信了主，他在你里面，你能够犯罪吗？你不能带着耶稣到里面去，到哪里去？去不正当去，他在你里面。所以我们信了主的人呢，主牢牢地抓住我们这个人，你跑也跑不掉。这是感谢主，真是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小孩子是最喜欢独立啊，今天不要父母啦最好，到了中年以上啊，就巴不得有父母在那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上了年五六十岁人都想，哎呀，巴不得老父母在这儿会体恤我，至少为我祷告，哎呀，什么顾念我，都希望有主，又父母了。人也是这样，灵性也是这样，开始的时候最好，哦，不要主，等到越来越跟随主，是越离不开主，越需要主，越需要主。当我们这样需要主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看见另外一方面。这是一个 George Cartin 讲的， George Cartin 是一个写一个救之乐这本小册子，都看过救恩，知道了快乐，救之乐。他有一次，我们中国有一个弟兄去看他，在英国，他已经活到九十多岁了。还有个弟兄去看他，说老牧师啊，你一生在主里面几十年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发现，他想一想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我别人不知道，我自己，我告诉你我的发现，我。在主里几十年了，我越来越发现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？就是不仅我需要耶稣啊，耶稣更需要我。这个发现很宝贵，你晓得吗？我们只看到我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你有另外想想，替耶稣想想吗？耶稣更需要你。这样讲不是高抬你，不是把你举起来捧你，是啊，耶稣怎么瞧得起你啊？我告诉他，耶稣更需要你。你不信呢，他心里不能满足；你不爱他，他也不能满足。 所以主更需要我们，是他来找我们，不是我们找他了。每次我们受感动觉知了，哪里是我们会，他是他来找我，他那个爱激励我，激励激到没有办法，我不能不举手觉知信主了。他来找我，他寻找我，不是我寻找他，他爱我，不是我们先爱他，是他真正的预定我们，他在基督里面预定我们得永生，不是我们会去要的。 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是不是神的恩典，谁会信？今天晚上做满了屋子，哪一个人说自动自发的去要主啊？我们都是被找寻过来的，因为他更爱我们，他更需要我们，我们需要他，他更需要我们呢。这是看见了，这个颠倒一下，灵性往前大大步走，迈前一步。你看到这个了？我们能看到这一点。他90多岁人在主里，他说我以前老是想到我需要主，我需要主，现在我知道主更需要我了。 这个不是高抬自己，这是看见主能够站在主的立场来看问题了。这个人灵性长进了，真是长进了。我们什么时候想到主更需要我？假如我做错了事情，主多伤心啊，主多伤心啊！因为我今天如果犯个罪，你看主多难过，主多丢脸。就是说儿女能替父母想一想，这个父母多安慰。而我所想的是，我要父母给我钱帮助我，要我这样那都是我们都是这样。那你想想父母那边想，他怎么样？我们应当替天父想一想。 这是灵性的转机，所以在这儿我们想到保罗他所有这么一个意向的经历，说主对他讲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用脚踢的，我们不要再顶撞神了，我们千万不要再顶撞，要想想主的需要，想想主的心，想想主何等需要我们，我们不能再做那个抵挡他的刺了。你就踢他，你用脚踢刺，你越踢你越倒霉，你越踢踢来踢去，你自己受伤。 灵力受伤，所以什么人抵挡神，悖逆主，结果呢，还得什么地方跌倒，什么地方起来，还得回到老地方去认罪悔改起来，才能再走这道路。没有办法，任何人都是一样，哪里跌倒哪里起来。你在什么地方犯罪，你不能希望跳过去，这个罪不认，我要往前走，不行，跑到再远的回头来，这个原老地方再从头开始。我的经验就是这样。 许多时候得罪了主，我想躲过去啊，这个罪不认，往往前走，做了很多工作，草木禾秸，他不同在你必须回头，从这点开始，对付清楚往前走，才能够主与你同行啊，你的工作才有果效，生活才有见证，所以这个不能够用脚踢刺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时间不多啊，就回到这个保罗身上这根刺代表什么了，我们来思想思想。我们今天晚上找宝，找这个宝贝。保罗身上这根刺呢，正确的翻译是个荆棘。
哦，英文叫"Bone"经济，并不是一根什么刺，这个经济啊，这个说，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。保罗三次求告主，求这个刺离开，这个刺就是经济。在圣经里面，这个经济代表的灵异很多，很丰富。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不要请诸位翻圣经了啊，翻圣经这个不太花时间。我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经济是《创世纪》第3章。 那里面讲到亚当犯罪之后，地就不给他效力了，就长出荆棘来。地生荆棘是人犯罪的结果。今天万有都浮在虚空之下，因为人犯罪，人犯罪连累了万有，动物、植物都是受人的犯罪的结果。当初啊，你看上帝造了什么狮子、老虎这些凶猛的东西啊，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给他命名，给他命名，可见什么意思呢？命名就是说。 他能够管制他，能够控制他，交给亚当去管了。神把权力叫他治理权力。你看，上帝把这么大一个重要的责任托付给亚当，亚当这个人真是该死。说实在的，这个人他做了犯了一个大罪，就是说不听神的话，结果失去了神的荣耀，也失去了神的祝福，也失去了神给他授权的权柄，也失掉了。结果狮子、老虎都咬死人，现在咬人了。 以前是老虎伏在人的权柄之下，因为人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，动物也伏在人的权柄之下。现在人不服上帝，动物也不服人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吗？这是很合理的事儿吗？你自己做人不像人吗？你人不像人，动物也不瞧不起，瞧你不起了，要吃你了，老虎要咬死你了。你不人不像人吗？人自己不像个人，所以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失去立场，失去地位，所以动物在吃你。 当这个是人一犯罪啊，地就长出荆棘来了。可见荆棘是人犯罪的结果，那么代表是什么？代表罪了，荆棘代表罪了。常常有人问起说啊，各位弟兄啊，这个上帝造的什么都是好的啊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那为什么造个臭虫干什么？啊，造个苍蝇干什么？苍蝇臭虫造着干什么？
我说我不知道干什么，但是我晓得一件事情，这些东西坏的东西啊，一定是人犯罪之后才有的。当年在伊甸园里面不会有什么苍蝇臭虫，我告诉你一定没有，还没有的啊。那里面伊甸园里不要用 DDT 什么，都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没有，那是没有这个，没有苍蝇臭虫的问题。人犯罪之后啊，整个反了，整个变了，都变了。所以人，这人太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万物之灵，你这个悖逆神，一切就悖逆你。本来神把人造的放在伊甸园里是那么美好的地方，那么喜乐的地方，平安的地方，现在出事儿了，是赶出伊甸园，你不配在伊甸园里面。人类始祖犯了这样的滔天大罪，你看可怕不可怕？结果最终一个人入了世界，全世界都死在罪中，没有一个例外。亚当的后裔都死了，在亚当里面都死了，所以到基督里面才活过来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经济所代表的是罪。那么保罗身上有根刺，我想上帝有的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叫他提醒他，别忘记你是什么人，你是个罪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。他念念不忘自己是个罪人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最大的罪魁，最大。他什么？他为什么能这样讲呢？这根刺在提醒他。我抱的这根刺也在我们身上，哎，又这根刺提醒我们，保罗那根刺也在我身上提醒我也是个罪人啊，我罪不会比保罗更小更轻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提醒，第一个经济意思代表罪，第二个在出埃及记三章讲到经济，那是摩西啊蒙召，神让他看见经济在火中烧却没有烧毁，经济一火一烧就烧坏了，是吧？经济啊，干柴烈火，这火一烧就烧完了嘛。但是经济在火中烧不坏，这是异象，大异象。摩西在看这个异象，怎么搞得经济被火烧不坏呢？哦，神给他这个异象非常重要，这个异象支配了摩西一生的道路。我相信啊，摩西一生不是120年吗？这个第一个40年在王宫里面做准太子，糊里糊涂的不知天高地厚，第二个40年在米甸做牧羊童，神操练他，叫他学习牧羊群羊，然后第三个40年呢，他走旷野，把以色列200多万大概从埃及地救出来，带领出来，然后走旷野进迦南，就他没有进去，因为他信心太小，又击打磐石，这我们知道了。那么在四十年在旷野走道路的时候啊，不晓得受多少苦难，真是受苦啊，真受苦。我想如果我是摩西，老早不干了，辞职了，跟上帝辞职，不干了，我不干，干不来了。你看那个摩西啊，带领以色列那么苦出来，以色列是简直是真是太坏了，以色列啊，哎呀，出来了，逃命出来了，哎，想想啊，吃天上玛哪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还要吃有味道的。啊，想到在埃及地坐在这个肉锅子旁边吃鱼，尼罗河钓鱼，鱼也不要甜的，有黄瓜、韭菜、葱蒜，很好吃，味道很好。现在吃淡而无味的玛哪，不要吃，跟摩西吵架，摩西就祷告，鹌鹑飞来了，就吃吧。没有喝了，磐石击打出水喝了，要什么神给他什么，都透过摩西来做。那个摩西实在是在神全家敬中的，那实在不容易。好，这么不好的一个神的仆人呢，结果他们怎么样对付他？哎，可拉一党250人对付他，攻击他，结果地裂开了，这些工匠都下去了，地震裂开了，都埋葬地下，甚至他的姐姐、他的哥哥米利安、亚伦都在毁谤他。他为了娶了一个摩西，娶了一个古时女子，就受毁谤。我想摩西实在受冤屈，哎呀，那真是苦啊，一天到晚在神上帝前流眼泪。但是这个意象非常重要，有这个经济在火中烧没有烧毁啊，就能够带领摩西走完这个最后的40年的路程。他没有辞职，没有灰心，没有丧胆，没有在那边哎呀说的实在走不下去了，没有。为什么？意象帮助了他。这个意象说经济在火中烧没有烧毁啊，显出了上帝的爱。经济代表罪人，上帝是烈火，烈火在烧，但是没有把它烧毁，意思说上帝要刑罚那个罪恶，但是上帝要拯救罪人。罪恶要刑罚，罪人要拯救。刑罚罪恶彰显上帝的公义，拯救罪人彰显上帝的慈爱。慈爱公义这两方面都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得到成全了。经济在火烧烧不毁，多奇妙。罪人上帝要管教他，但是人还要救他，罪恶要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干净它，这是上帝的神性的两面。这个意象对摩西太重要了，
他一想到灰心要不干，一想到上帝给我看见什么异象，上帝就是这样告诉你，以色列人就是罪人，就是会犯罪，但是你必须要想到神的慈爱，神要救他，神要用我这个摩西我这个人来救这些人，来带领他们，所以他就能够继续走完这条道路。这是在这些这个异象呢，今天也变成一根刺一样啊，扎在保罗的身上。因为保罗也实在是受了更多的，我想他在新约时代啊受了更多的委屈。哎，他说有谁软弱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，众教会的事压在他的肩上啊，他辛辛苦苦在那边栽灌这个浇灌栽培造就就是建立教会，然后落得哥林多教会骂他，这个人言语粗俗气貌不扬，说你这个样子什么样子，做传道人这个样子不像样，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其实保罗何等有学问，但他不要用高言大志来讲道，就是要靠圣灵的能力。但他们看来说言语粗俗，你这个讲什么这么幼稚，好像第二墓地那个墓地先生出来讲道的时候，美国那个墓地刚讲道出来，人家底下给他算你错了17处文法错误，你讲完道你17处文法错误，跟他讲你错了17处，你还是把文法补习好了再来讲道。哎呀，穆迪说来不及喽，来不及了，不行了，主要我讲就讲。他说我是谢谢你指教我，我实在是没学过，我没有学问，我说话满口都是没有文法，不合文法，谢谢你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被爱激励，我非讲耶稣不可，我要讲耶稣救人道理，要讲。他说先生你这个文法这么好，你会指出我这么多错，你一定很了不起的一个文学家了，你为什么不来侍奉主呢？那个时候我还有我的职业，他所以嘛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大有学问人不出来侍奉，所以上帝没有办法，只好用到我这个像文盲一样的人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今天在座许多大有学问的人，真是啊，我真是在这恭恭敬敬求你，你真是愿意，神要是爱呼召你了，你心被恩感就要奉献给这做工，要不然就让我们这些无用的传道人在那讲道，真是能够用到你，你这个把你属世的学问奉献给主，主像保罗一样真正能够透过十字架，一切属世的东西透过十字架都变成属灵了，都能用你的口才，你的学问，你的经验，你的智慧都能用在圣工上，只要经过耶稣，经过他的手，经过他的祝福都行了啊。所以在这儿我就想到保罗是这样子，也是个受委屈的一个传道人呢、啊，真受苦很多，可是想到荆棘这根刺在身上，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，他就能够忍受了，能够忍受了啊！想到摩西当年如何，他也如何，保罗也如何，那么摩西如何，保罗如何，那么我们也应当如何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侍奉跟随主，常常想到这个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，那么什么人对付你，你自己亲手带领的人，他就反过来同桌吃饭用脚踢你，等一下这个你轻易把他栽培起来之后，他回头不认你了，也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有比这话更重的话对付你，你就想到那根刺，想到那个荆棘，想到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，你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你就能够安然无事，能够默默无声继续走这条道路。这是保罗身上的刺应该长在我们身上。第三，在士师记九章里面呢，士师记九章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讲到树木，他有一天呢，许多树木开会，树啊，树林里面的树啊开会，来选一个王，树木的王要告一树为王，选来选去啊，大家都不干，先推选说橄榄树你来做王好不好？橄榄树说我岂可废掉它的功能，它橄榄树怎么？橄榄成为油啊，压成油，橄榄是做油的，他说我的责任是做油。我只做油的事儿，我就要把橄榄变成油，能供应人的需要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不要做王，橄榄树不干。那么橄榄树不干，说无花果树来好吧，请无花果树来。我说我也不干。他说我无花果树是结果子，我要结果子供应人的需要，我只要结果子好了。我无花果结果，我不要做什么王啊，我就尽我的本分好了。无花果子也不干。那么再问就问葡萄树了。这葡萄树说我也不干，我干什么做王啊，我是负责做酒，葡萄制成酒啊，让人家吃了欢喜快乐心情愉快，我是做酒的啊，我也不要做什么王。你看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谦卑都不做王，那么最后众树说商量着找谁来做呢，找经济来了，问着你来做我们的王好不好， 哎，经济一口答应，好，我来干，他来干，人家都不干，他干。他说我要做王，他做什么王呢？他底下的条件提出来了，做王条件。他说啊，你们呀都得投在我的印下，我这个印下，投在我的印，就是我要伏庇你，投在我的印下，不然的话用火烧你，他就用火烧你。你要我做王可以，你得听我的，一切听我的，啊。他这是个 dictator， 真是一个独裁，就是你什么都听我的，你什么都不能有，你就完全听我的，不然这就火烧死你，啊，咒住你，这个叫做经济作王。我告诉你，我想来想去啊，保罗身上这根刺，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。这就是说，叫保罗你不要做王，你不要做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保罗要做王的话，全世界基督徒都投票赞成。我告诉你。那我也在内，当然在内，投票赞成。假如教会一定有个人的属人的王啊，一定保罗做。还有谁比他做？彼得能做吗？啊，我们能像天主教那说彼得什么教皇？彼得哪里能做教皇？不能做，三次不认主的记录并不好嘛，是吧？而且那个打鱼的也没什么见识嘛，啊，软弱的很，就动不动发脾气。哎，保罗，你看十三封书信写出来，你谁能比得过他？你说哪个人比得过保罗？如果投票选举，一定保罗，保罗第一名，一定是第一优先，是保罗。但是这根刺在身上让他这不敢做王。保罗谦谦卑卑地服下来，学习顺服，正顺服，他真是顺服。在多少人，这个有时候好像你读哥林多后书啊，好像他也动了肉体，有时候讲那实在是显出一个人就是这样子。可他始终能够服在神的面前，他没有高举自己。他说我怕被人家看高了，我也不敢自高，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免得我自高自大。他晓得这个刺什么作用，这个刺在这经济代表做王，在这个王面前我们没有宝座，在王的面前没有人的宝座，撤毁一切人的宝座，让基督在教会做头，真正的头元首，这个教会一定兴旺，一定兴旺。人的宝座太多了，主都挤下去了，没有地方坐了，没有地位了。所以在这里保罗身上这个经济不要他做王啊，实在是我们很好很好一个见解，大家都要接受这个。我们有意无意都会来做王，不一定说牧师长老只是做王，一个平信徒也可以做王。怎么做王呢？他随便说话，随便定人的罪，骂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了，最容易骂这句话，哎，你就是在做王。教会如果没有爱心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定罪啊？你在做王嘛？就基督可以定罪，他不定罪。那个犯淫乱罪的妇人，约翰福音里面被拉到耶稣面前，大家问他说，这个女人是在犯淫乱的犯奸淫罪的时候被人家抓到了，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她，现在耶稣啊，你看该怎么办？耶稣不想，他们催得紧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耶稣弯腰在写字，他然后抬起头来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那个先就是第一，英文就翻作谁是没有罪，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。这个第一块石头丢过去，这个第一块石头很重要啊。谁敢拿第一块呢？大家都在看了，谁有资格拿第一块石头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从老到少都跑掉了，大家都觉得没有资格拿第一块石头。这个第一块石头很厉害，限制住了他。如果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，谁可以打他，我看就有些冒失鬼随便捡了石头就乱打一气啊！但他讲的第一块不敢打了，谁敢拿第一块石头呢？没有人敢，那都有罪嘛，想想都有罪了嘛。到后来主就问这个女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她说没有。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只有耶稣能够定我们的罪，因为他是完全的救主，一点没有毛病，我们谁也不配定人的罪。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平安的回去吧，但是不要再犯罪了，啊，你走吧，不要再犯。主可以定罪，主不定罪，我们人不配定罪，偏偏愿意要定罪别人。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人，真是这样。我们有意无意说话，随便说话就是定罪。你，我刚才讲了，每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下结论，自己下结论呢。我们好像定别人罪就是定自己的罪，你我怎么有资格定别人罪的？所以我常常说，当我们发现到别人有错的时候。我告诉你，我自己这样想，我常常从别人的这个错误里面找到我的责任，找到我的责任，从别人的错误里面找出我的责任来，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。我们今天是最容易看别人错，别人错好像我没有关系，怎么会没有关系？他如果是你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啊， 他错了，你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？你是在互相为肢体吗？在身体里面大家息息相关，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他错，你至少有一个责任没有尽到。你有替他祷告没有？你说有。你有替他厉害的祷告没有？没有了。有为他进食祷告没有？切切祷告没有？没有。例行故事随便说两句祷告了，你真正为他用心祷告了没有？没有。他说跌倒了，他今天做错事儿，你至少是没有尽到代祷的责任，都要认罪的。在别人的错误里面尽量找到我的责任，但是千万不要说在我的错误里面去发现别人的责任，那就糟糕了。我错，老是说都是他害我，都是他害我，都是他不好，这不应该如此。基督徒啊，我们应该记住，我们应当学习真正看见自己那个亏欠，不要老是责备别人的亏欠。你能够这样做，不但教会蒙福啊，你自己更蒙福，因为你这样一来，你守住地位了，神就更多赐福于你。所以今天地上教会所以软弱败坏荒凉，都是因为人不肯守住神的道。神道如果守住了，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了。大家就是用世界的方法，你争权夺利在那里，大家用世界的方法这样搞那样搞啊，甚至告状告到外邦人面前去。保罗说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事情，他说你们彼此告状是已经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吃亏？为什么不情愿受欺？不情愿就是不情愿。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看见神的话语的宝贵，守住这个地位啊，我们或者说在主的面前，这根刺的真正的价值啊，就真正产生在我们身上了。主把这根刺放在你身上，就能够发生应当有的果效出来了。这个是一根刺在那里的重要。再有呢，我这里想到几点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马太十三章里面讲的撒种的比喻，里面有讲到经济撒种。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有一种种撒在什么地方？撒在经济里面，经济夹住了，不能结果，不能发展，夹住了。这个经济撒在经济里面代表什么？这是马太十三章讲到落在经济中间的种子，倒撒在经济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有几种，它是世俗的残类、钱财的迷惑、别样的私欲、各样的厌落，这都是经济啊。我们这个常常看到许多地方基督徒都是落在荒宴醉酒啊，贪爱情欲各方面，这种就是道落在经济里，不能结实，不能开花结果，夹住挤住了。这个经济要提醒我们，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领受神的道，但是领受之后是不是真正把它行出来呢？我们常常是一边听耳边风，这边听那边出去了啊，是没有放在心里，就是放在心里也不去做啊，想这些道就是道理的。但是你应当记住，有一个人讲得好，但我们基督徒啊，不是单单听到、讲道、行道还不够哎，我们要变成一篇道，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一篇道，人家看见我们就是看一篇道，这个道就是一个变成人格化，这个道人格化，这个人走出来就是一篇道，人家看见这个基督徒了，就想这是个篇道，这就是一个活的一篇道在那里。啊，你讲篇圣洁的道，他就整个活出圣洁的生活，这是一篇道在这儿。你讲爱心的道，他就是把爱心活出来，这是一篇道在那里。啊，这样的情形呢，我们能够这样做，就不会有这个经济啊挤在里面了。那么还有一种，就是在约翰十九章里面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上十字架之前，罗马兵丁先用鞭子打他，用鞭抽他。又用这个荆棘啊编作冠冕戴他头上，荆棘变作冠冕戴头上，这个荆棘什么意思？我自己思想，在十字架面前思想，主上十字架受苦受难受死，他所受的刑罚都是为着救我们脱离今天所犯的罪恶。比方说主在十字架上手被钉了，为什么手被钉呢？啊，为什么要手被钉呢？杀头不也很好，死掉就可以，也可以流血，为什么手要钉呢？因为我们的手啊常常任意妄为，随便做，从第一个人亚当夏娃随便伸手摘果子吃，从那开始啊，就是任意妄为。哎，直到了乌撒伸手扶约柜，又是手，到了彼得伸手去拉耶稣不让他上耶路撒冷，又是手，甚至到了比拉多把耶稣判死刑了，他说哎，水拿来洗手，他以为水可以洗掉罪了，又这个手。 人的手一直犯罪犯罪犯罪，所以耶稣上十字架要手被钉，什么道理呢？手被钉在十字架就是代替我们这些任意妄为的罪，就是我们钉了，你看钉在上面再坐也坐不来了，不能动了，手钉住了，不能任意妄为了。那么脚为什么要钉十字架钉呢？偏行己路，我们个人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以赛亚书三章讲，真是如羊走迷，到随便要走哪就哪儿去，哎呀，要到哪就去，要走什么灭亡的路、犯罪的路、荒唐的路、放荡无度的路，你尽管走，就是这样走，一天到晚高兴到哪就哪儿去，也不问问主要不要同意不同意。这个是一种脚要被钉，一钉住了不能动了，偏行己路的罪定了，任意妄为的罪定了。还有主受鞭伤鞭打，圣经说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有什么病呢？被盗的病最厉害，这个病要被盗，我们常常被盗，被逆神被盗的病，所以被要打，被有抽鞭伤。主那个时候我在耶路撒冷看到那个博物馆里面那个鞭子，那个还有人放在那儿，当然那一条不是当年打耶稣了，说这种鞭罗马兵用的，那种鞭子皮的条子上面有千条千块搁在上面，这一打上去啊会粘在肉上，一打的一拔出来血肉横飞，就是血肉横飞，这四个字在血肉横飞，西方人不晓得是我们中国有这个成语，血肉横飞就是描写打耶稣那个光景，背部抽抽抽，一抽一拔，一抽一拔，一块肉拔出来，这样子。为什么被盗？我们被盗，我们被盗，主挨打为我们。再来就是头上戴个荆棘冠冕，这个荆棘冠冕什么意思？人家讥笑他，你是个王啊，你说你是王好，给你戴帽子，荆棘冠扎得满头是血，那是因为我们头脑犯罪，我们思想犯罪，我们人常常有恶念在里面，头脑不干净，黄色的头脑满了污秽，这种思想污秽悖逆邪恶诡诈，这就满了里面头脑里面。还有一样，靠理性不靠相，不相信人，不用信心要理性，读圣经有头脑读，听道用头脑听啊，这个甚至有人做圣工用头脑做，都用世界的不用灵里的，这都得钉。所以主啊要头上扎了那么多荆棘，扎荆棘冠冕扎来扎去，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不要听从魂里面的东西，要真正听从灵里面的东西，头脑代表魂。所以这个为什么主要带着荆棘冠冕，就是要对付我们的魂里面的东西，这个里面埋了我，埋了自己，埋了亚当的东西，必须要带着荆棘冠冕。你看看主所受的罪都是为着我们的。再来后来啊，他已经断气了，还要补一枪，罗马兵用长枪戳他一枪，看他死了没有，一戳进去有水和血流出来，这个戳了肋旁戳了一下进去，但是一根骨头没有折断，应验神经的话，这个戳枪戳进干什么呢？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戳到这个心房破裂了，一插进去有血水出来的血清都出来了嘛，那就表明心房破裂，换句话主的给我们扎心了，心戳心了，因为我们心里面人性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没人识透，所以要扎戳。你看主所受的手脚头背心都打，都受伤，都戳了，都钉了，那就是为着什么？为着救我们这些该死该亡该下地狱人，免得下地狱能够上天堂，免得沉沦得到永生了。你看看这个奇妙的主这样的爱我们，所以这个里面讲的保罗身上这根刺啊，这末了这一点就提醒他，耶稣曾经为着保罗带着荆棘冠冕。那么今天我们也从圣经的话里接受这根看不见的刺在身上，常常提醒我们，主是为我而死，主是为我这个人罪人死的，你不要说为大家笼笼统统，为我个人就是为我这个该死的人死的，想到这个你就不能不报答主的恩典，去为主做工了，是吧？这几根刺都在身上，当然了，这样一来，这个刺本身是痛苦的，这刺扎人都痛苦了，戳一天到戳，戳在身上是难过的事啊。但是这些受苦与我有益，刚才牧师领我们唱诗，受苦实在与我有益处，我要学习神的律例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苦，不懂得神的律例，不懂得神的道，神的道都得经过流血、流泪、流汗来印证它，来印证它，来体会它，来接受它，来享受它。如果神的道你没有经过流血流泪流汗呢，你实在不懂。我自己知道，做了传道人现在20年侍奉主，过去10多年来我一直爷爷在台上讲十架道路十架道理，讲了半天都是纸上谈兵，都是些理论， 等到有点受点苦了，那还算是比起那简直不能比主了，比保罗都比不上了，有一点点受苦了，受一点苦，懂得哎呀那个苦是不真是不好受啊，懂得那个味道，现在再来传讲十架道理啊，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也觉得有信心了，也有信心了，讲出来人也会受感动，因为你实在经验过了，所以受苦实在与我们有益处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说不受苦而有灵性长进，也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说离开受苦的道路能够侍奉主的，没有，必须走这条受苦的道路。这样讲啊，我不希望把今天慕道友吓跑了，慕道友说糟糕，这受苦我不来，我不举手了，这受苦我是干什么，凭什么来受苦干什么，世界已经够苦了还来再受苦啊，有人就这样讲，世界已经苦得够了还信主不是求好处吗，就还来受苦干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受苦就是有益处，一切的好处都透过苦难给我们，经过了十字架后面才有冠冕，必须如此。我先讲过，今天在座恐怕一定有的听过，有人没有听过，我在书上看到，我们古书上看到也很妙，说是有一个清朝啊，有一个大官，他家里啊，有几个儿子，四个儿子，他有一天呢就考一考这四个儿子到底智慧怎么样， IQ 多少啊，看看他这个智商有多少啊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智慧，这个儿子大老大老二老三老四，他就叫他来了，来我问你，就问他说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到底老老实告诉我，到底是念书好啊还是看戏好啊，读书好还是看戏好，假如今天我问大家一定说看戏好，看戏说好看，大家坐在电视机面前多舒服，到礼拜堂来这是挨骂听训干什么啊，是不是大家都愿意，当然看戏好了，所以他这一问到底看戏好念书好啊，老四最小的小孩子不懂事儿，赶快讲爸爸，当然，他当然看戏好嘛，他说当然看戏好，这爸爸说你这个家伙没出息，骂他没出息，看戏好，那么这一骂了，那么老大，对不对，老大你说，老大一想糟了，小弟已经挨骂了，我不能再挨骂，他就说爸爸当然是念书好了，这爸爸说还未必吧，你真以为当然，我看你是唯心之论，讲的唯心之论，念书好不见得大家都喜欢看，都想看戏嘛，那么老大挨骂了，老四也挨骂了，先轮到老二了，这位老二说你说了到底念书好还是看戏好啊，这老二想一想，他说爸爸，他我想啊，书当然要念了，不戏也应当看了，书要念戏要看，爸爸说你滑头滑头，骂他滑头，现在剩下老三了，就剩一个老三，老三最聪明，老三在想怎么办，老三怎么办了，他想大哥挨骂小弟挨骂二哥也，那我应该怎么说才不挨骂，他想来想去，他说好，他爸爸你说到底是看戏好啊念书好了，那么这个老三想想，他说爸爸我想啊，看戏就是念书，念书就是看戏，爸爸说你答对了，答对啊，不错，答对了，高兴，他什么道理呢，他说看戏就是念书，就是说我在看戏的时候啊，带着受教的态度来看，你看是看任何一种戏都有种教训在里面，透过那个表面的故事啊，里面有些原则有些教训，所以我看戏就当念书，而念书的时候呢，把它当作看戏那么有趣，你看戏的时候很有趣，说念书很枯燥无味，但他每次用那看戏的心情来读书，那么读书的时候好像看戏，看戏就要念书，这是答对了，那么假如准许我把这个念书跟看戏啊换一换，念书当然是大家不喜欢念，就是看戏都舒服了，把这个换作受苦跟享福啊，受苦与享福，假如换这两个，念书好比什么，好比受苦，看戏好比享福，那么假如问问说，天父也问你说，你们这些基督徒孩子，你们愿意受苦啊，愿意享福啊，我想大家说愿意享福，主耶说你这个没出息，没出息，如果说我愿意受苦，哎，恐怕靠不住啊，你真愿意受苦啊，谁愿意背十字架，没人愿意，如果说苦也要受啊，这个福也要享，你又是滑头了，两边都来，最后说什么，受苦就是享福，享福就是受苦，一定100分，答对了，你想对不对，我们在苦难人受苦的时候啊，就在享福啊，这是奇妙，因为圣经说什么，你们在苦难中他也一同受苦，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，就是主跟你最近最亲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时候比受苦中更亲密了，跟主愈亲密，所以你看与主同在亲密是最大的福气嘛，有主同在是最高的祝福了，是吧，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是最高的祝福，我们写信以马内利，为什么写以马内利，神与你同在，神与我同在，这最高的祝福啊，祝以马内利，所以每一次写信祝以马内利就说上帝跟你同在，可见上帝与人同在是最高的祝福，那么你要想得这个同在，在什么情况之下呢，受苦， 受苦受难的时候啊，就是神与你最近的时候。还有必须在受苦之中啊，人才认识自己，你不受苦永远不认识自己。约伯没有受苦的时候呢，他以为自己很好，约伯自以为意啊。后来他受了苦，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，从风闻到眼见，中间个十字架，一个十字架，从那个我们所讲这个观念中的上帝变成经验中的上帝，中间一个十字架。你如果没有受苦，你对上帝的了解永远是理论中间的，观念中间的。你受了苦之后，你晓得上帝是你经验中的，在你经验中的，那才宝贵。我们真正需要这样的，有这样的经历的人，他这个受苦不是白，不是突然枉然的。这个受苦虽然要付出代价，但是受苦好像是种什么灵性的投资一样，叫灵性的投资。受了苦，接触了那个利润呢，不晓多丰富利润。所以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欢欢喜喜接受这根刺，这根刺，不管这根刺所代表的灵异啊，经济里面所代表那么丰富，你不要都把它代表了，有一个都够了，告诉你，那么多代表灵异，抓住一个，主啊，我要这根刺，你让这根刺就永远在我身上，不要拔掉。因为刺在，恩典就在，刺没有了就不需要恩典了。所以刺是为恩典预备的，恩典来了就叫伏庇，你能够胜过那根刺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给我们刺，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从神的话里面找到这个隐藏的珍宝，把这个刺找到了。那么你如果没有刺，你觉得很平安无事，我倒为你祷告，求主啊给你一点患难。因为患难生老练，老练生的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必须有了这个患难来了，什么功课忍耐老练都学到了，这是必须要学的功课，必修科，不能够选科，没有选的，非修不可。你学了这个功课以后，你就晓得主的恩典实在够用。愿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蒙受新的恩典。我们祷告啊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低头下拜，因为看见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。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是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是火热的，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要得着主你话语的供应。但愿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看见了刺的重要，我们不再妄求拔掉刺，我们乃是诚诚实实的祈求，求主给我们这根刺，有了这根刺的求主保守这根刺，好让我们借着刺得着更多的恩典。我们主啊，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人都很现实，如果没有恩典，我们是不要有刺，我们也怕有刺。但是你的话明明告诉保罗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我们也愿意主今天晚上用这句话刻在我们心板上，使我们带着这句恩言回去，从今以后不怕患难，在患难中间有主同在，在患难中间有够用的恩典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特别是今天晚上如果有慕道朋友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求你自己开他们心中的眼睛，让他能够看见你律法的奇妙，也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，需要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来填补他心灵的空虚，需要一位真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来救我们脱离我们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败坏，一切的软弱。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，多年想靠自己来行善，做好人做好事，他常常失败，他自己心中有数。但愿主今天晚上让他在这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因为主啊，你是至善的神，你圣善的灵一进到他里面，他就完全改观，让他们看见不能靠自己来做什么，能靠的就是主，我们靠了主就凡事都能做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把福音的信息亲自放在他们心中，让这样的慕道友看见自己的需要，知道有罪，只有耶稣宝血能洗罪，也只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，能够胜过罪的权势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相信你当年如何救了我们，今天晚上愿意同样拯救这样慕道的朋友，也同样拯救所谓的基督徒挂名的教友。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看见人不能够自欺啊，人若无有，若自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人若没有你的生命，还自己说是基督徒，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。主啊，你求你把这样的真理放在每一个需要真正需要重生的人的心里面，让我们今天晚上在座每一个人都真正得到主的重生，主给我们的重生的经历，也得着你永生的这样的福分。我们谢谢你，现在我们仍然把这个聚会恭敬托在主的手里， 愿主你亲自动善功结善果，荣耀你自己的名。
今天晚上有没有人愿意接受主呢？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今天晚上愿意在众人面前表示我的信心，愿意信心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好不好？请你举个手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们这样都是基督徒吗？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愿意今天晚上说，我今天晚上不能再让主等待了，我要满足主的心，我要来信他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我欢迎你，你愿意表示一下，举个右手，我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一个都没有吗？有没有说我从前还没有信，今天晚上要信啊？这个信啊，不要懂得太多，我告诉你，懂得太多不一定能帮助你信，就是你不要消灭圣灵感动，说圣灵说你还是举手吧，就举手。我当时举手也是糊里糊涂的，但是我得主了，感谢主。请坐，请坐。这位姊妹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啊？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我们就不要参考别人的，个人自己的事儿，本分啊。我愿意就举个手，有没有？还有什么人？那么我再问问哈，我们这是很严肃的问题，我不希望有挂名的教友在教会里面，个个重生得救，这是教会之福。我愿意今天晚上如果有人诚实的说，我从前是个挂名的，所谓挂名说有名无实啊，说是基督徒没有基督徒的生活活出来，说是基督徒没有基督徒的能力活出来，不能够有见证，没有好行为，没有榜样，甚至比不信人还坏。那么你今天晚上说我认罪，我要今天晚上做个真的基督徒，你有这个勇气举手吗？我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啊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看见了，还有哪一位？谢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这是需要点胆量，这有点面皮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面子不成问题，面子算不了什么，这灵魂重要，灵魂比面子重要。还有哪一位愿意不要面子的说，我承认我从前是这样的人，今天愿意实在得救，你举个手为你祷告。这个时候举起来，主一定悦纳。还有哪一位？你就看见主要在你身上动善功了，奇妙的改变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看不到旁边的啊，在谁面谁看得见。还有哪一位朋友？刚才有几位举手，我很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那么假如说我有问题还不大懂啊，我想这个不必保留。我到现在你叫我讲我圣经我还有很多不懂啊，但是我做个传道，我认为上帝认为让我知道需要懂的我都会懂，还有些不懂的可以不懂就放在那儿，但是要紧的道理我们是知道绝对准确啊。还有哪一位没有啊？如果愿意举还可以举个手啊，我再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好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在主面前感恩，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也赐给我们一个坐满了屋子的聚会，我们谢谢主。今天晚上也有几位愿意举手决志的，无论是初信或者已经相信而重新决志的，一样都是有诚实的心在主面前，他们不是做个人看，他实在的在主的面前表明他们的心愿，他们愿意接受主做他们的心中的生命，改变他们的生活。我们就求主，你就悦纳他们的决志，你伸出有钉痕的手来接受他们的决志，你拉住他们的手，紧紧地拉住，一生一世让他们不再分开，与主永远同在。主的宝血洁净他们一切的罪恶，主的灵进入他们心中做他们的生命，带领他们全家都能悔改归向主。我们恭恭敬敬把今天晚上所有举手的人都带到主施恩宝座面前，愿主的恩典永远够他们用的，保守他们身体健康，赐福他们的事业顺利，给他们家庭和睦，让他们无论是夫妻恩爱，儿女听话，事业顺利，让他们真是知道信了主，主的恩典实在丰丰富富。如果主你愿带领他们继续走这条十架的道路，也给他们一个顺服的心，知道受苦于他们有益处。我们谢谢你，把他们交托给主，求主负他们完全的责任。我们这样感谢交托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